书接上文，公馆之中出了大事，把金牌丢了。金牌是皇上御赐的，金牌的特殊作用能调动军队。古往今来，军队是一个国家的命根子，那要随便调动，那不就乱套了吗？这面金牌能调动三边六镇人马，好几万人，这要落到歹徒的手里头就坏了。黄天霸、赵壁等人能不担惊吗？在场的人一听，都是双打的茄子蔫着，能有好半天黄天霸才喘上这口气儿的，还得安慰十个人呢。大人，你先别着急，怎么丢的？哎，一言难尽，你问问穆武成吧。飞天夜者穆武成，穆老大，主管公馆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有明确的分工。穆武成也好，孙玉堂也好，上了几岁年纪了，冲锋陷阵不行，但是经验丰富，让他们看守公馆，保护师的人，保护金牌和上方天子剑。哎，全权负责是穆武成的事。所以黄天霸命人把穆大哥给找来了。那穆武成啊，那脸都绿了，来到黄天霸近前，手脚没地方放。兄弟，你叫我
啊。
我说大哥，你怎么看的这个家？兄弟，你别着急，你听我说完了，你怎么处分我都行。你们在外头暴打前敌，我们能在家里边散懒吗？能睡大觉吗？哥哥不说兢兢业业也差不多少，我怕公馆里出事，所有的精力是保护大人的安全，另一部分保护天子剑和金牌。我还特派些专人，叫姚铁头领着四个精明强干的弟兄，就住在保护金牌那院里，就在那院，金牌在正当屋，他们在配房。我告诉姚铁头，一天什么你也不用干，你的任务就是保护金牌和天子剑。姚铁头跟你多年了，你应该相信这个人吧，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又有能耐，这还错得了吗？哪知道昨天晚上就出事了。姚铁头和那四个弟兄是奇笑流血而亡啊，现在平时在空房里头。就这么的，天子剑没丢，单单的把金牌给丢了。谁进了公馆了不得而知，怎么盗走的不清楚，我们连点察觉都没有。死了五个大活人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天快亮的时候我不放心，我寻思巡视巡视，才发现姚铁头五个人死了，金牌不见了。我马上就禀明了大人，正在这时候你们回来了。黄天霸这个脾气也了不得，当着十大人的面，黄天霸的火实在是压不住了，跳起来给飞天夜叉穆武成来了四个嘴巴，众人全惊骇了，瞅着黄天霸。黄天霸用手指着穆武成的鼻子，大哥你白活呀，你千斤重担我交给你了，金牌的重要性你清楚不？这样丢了怎么办？你给我死，你还有脸活着？穆武成当众受辱啊，埋怨黄天霸吗？不埋怨，知道责任在自己身上。黄天霸这没头没脸的一教训他，穆武成实在抬不起头来了，一看旁边有人挎着刀呢，他过去把刀夺下来了，往脖子上一横要抹脖子。幸亏金德利官太手疾眼快，金德利过去 把穆成的手腕子给掐住了。你干什么？关太过去抱着他的腰一甩，把穆成摔倒在地，刀也夺过来了。哇，众人一乱，师的人也站起来。天霸，不可如此，不可如此，不能怪他，我也有责任。穆成就说，别拦着我，我死有余辜，我死是应该的，我死在各位的面前，我没尽到责任，我不是人。闹腾了半天，赵壁一看，哎，老实点，行，别折腾了，还没怎么地呢，耗子动刀，窝里反了。穆成，你干嘛？老兄弟打你不应该吗？啊，你拉破头你啊！本来你不想死，你要想死，昨天晚上你就死了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你当着大伙你演什么戏？哎，你别给我耍赖，你这责任是逃脱不了的，早晚要找你算账。你觉得你死了就拉倒了？哎，叫赵壁一顿拍火，穆成也不死了，打了只脑袋，听候处理。识的人说：“赵壁说的对，众位众位，稳住阵脚啊！天霸呀，你们在外头旗开得胜，可是公馆里出了这种密室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我打算败本进京，向皇上请罪。金牌丢了，我首先我这个钦差有一定的责任呢。皇上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你看好吗？”这黄天霸一听，这是应该的。你金牌丢了，你不向皇上说行吗？你能隐瞒吗？请罪也是应该的。看来晚，原来一到宣化府，心情那个盛劲儿，这金牌这一丢，全满。那还用问吗？我们在朝里得罪了那么多人，把明珠都给扳倒了。明珠的势力那么大，弟子徒孙星罗棋布，全主抓一定的权力啊。好，这回见缝插针，可找着借口了。我们师的人还好得了吗？师的人好不了，我们跟着稀里哗啦全完了。黄天霸在心里就空了。还得说赵壁，赵壁一言未发，脑子在急剧的转个，听了听屋里的谁也不说话，赵壁说话了，我说大人呐、啊，您要说的对不对，对极了，您应当写折子请罪，但是事在人为，这还得有个变通。现在这个金牌什么人偷去了，落在什么地方，把金牌找回来是当务之急，说您请罪那是第二步的事儿。您讲话了，咱得稳住阵脚，以卑职我的意思，您先不要急于上折子，这个事儿最好先不要张扬。哎，您听我说，不是咱胆小怕事，不是欺瞒君主，我们还可能把金牌找回来呀、啊。找回来之后，您再请罪也不为迟晚了。可那会儿跟这会儿的形势截然不同啊！大人，你得顾全大局啊！不能叫小人钻了空子。赵壁，当然我也想过这些事儿，那么容易找回来的，哎，事在人为呀、啊。咱这些人是干嘛的？能溜就能找回来。大人，这样吧，您给几天的期限，咱们找找看，找回来自然更好，真找不回来了，那您就请罪，我们跟着一块儿请罪，您看好吗？黄天霸一听也点了点头，大人，我赵大哥说的一点不假，这玩意事在人为啊，您先不要固执，这个事儿暂时不要惊动朝廷，从现在开始咱们全力以赴寻找金牌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把金牌请回来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咱再做打算，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不过时间不能拖长啊，怎么的也不能超过半个月，够了，半个月就差不多，大人民放心吧。照壁插话，大人民歇着啊，各位都辛苦点，有一头算一头，到官房开会，一个不准迟到，一个不准缺少。哎呀，赵壁这一说，老少英雄几十人全集会到官棚，师大人也没休息，师大人也参加了。赵壁主持会议，跟大家说：“我说各位啊，咱就是命苦的人，本来大破了磨盘山，我心里想着请师大人呢，给大家放假两天，好好歇歇。谁能想到摁倒葫芦瓢又起，这不是时也运也命也吗？”我各位，谁也不准有怨言，现在旁的事都别想，全力以赴请回金牌。我说各位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，同意，应该的。好嘞，我老兄弟，现在你就分兵派将，马不停蹄，咱们开始行动。黄天霸啪啪啪的一分派，东西南北四城，城里郊外都派了人到寺外侦查。赵壁跟黑世杰这爷俩是形影不离，他们谁也没带。赵壁带着黑世杰离开了宣化府，就赶奔东门外，直接奔元宝山这一带就下来了。那为什么他们爷俩单挑呢？赵壁心说，这种事情不是兴师动众的事，不是靠武力能解决的，最好先摸清底细。人多显得杂乱，树大了招风，我们爷儿俩方便。我们去摸摸底，黄天霸等人干什么，赵壁也没过问。就这么的，他们爷儿俩出了东关，赶奔元宝山一带。先到哪儿呢？先到姚家寨。姚成一看赵壁爷俩来了，像恭敬天神一样请到寨子里的，先查后酒，问赵壁：“你们怎么得暇到这儿？”“哎，别提了，又出事了。我们现在正在寻找金牌呀。”“我老爷子，你也别闲着，把你手下人马撒出去，打探打探。真有什么收获，你也算立了一次大功了。”“应该，应该。”“赵老爷你放心，我现在就派人四处打探。”赵壁爷俩在这吃了顿饭，第二天就起身了，上哪去？奔东北方向，没有目的，到处打探。光阴似箭，一眨眼三天过去了，是一无所获呀。黑世杰也耷了脑袋了：“老师哦，咱这是往哪儿去？三天都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其他的人有没有收获。甭问，咱爷俩没收获，他们都白给。那也不能那么说呀，咱这是奔哪儿到一站呢？这样吧，咱再往东北方向摸摸看，明儿个要是什么也得不着，咱也回去。”“那行喽。”爷俩直奔东北方向，越走人迹越罕见，越走越荒凉，到了北漠沙漠一带，很少有绿洲，很少有村庄镇店。爷俩一直走的日子往西摘来的水米没沾唇，好不容易碰着个庄园。哎呀，黑世杰眼睛一亮：“老师哦，你往前头看看，那是人家吧？哎，还不是一户，大概有几十户，到那讨口水喝也是好的。”“好嘞，走了。”爷俩精神一振，直接奔这铺子。到了铺子近前一看呢，呀，这还有界石牌，界石牌上雕刻着大字：“赵家驼子状元楼。”“老师，咋叫状元楼哎？那背不住哪朝哪代，这出过状元呗。”“哎，赵家驼子，管他是哪呢，到里边咱看看。” 说着这爷俩就进了街了。街上的行人没有几个，推车的担担的男的女的，但是街上呢星星点点的还有那么几处买卖，都是小买卖不大。这爷俩本来想找个茶馆喝点水，从南街找到北街，东街找到西街，没有茶馆，看来就得讨扰住户了。哎，另外呢了解了解情况。他们爷俩刚走的街心，小老头黑市街一拽赵碧，赵碧吓一跳，你有病啊，有事别说话。说着黑市街拉着赵碧就闪身躲到胡同了。赵碧纳闷，你看着啥了？看着啥了？老师嘞，我看着一个熟人。谁？好像在郑州抓的那个采花贼叫一只桃谢虎。放屁，你放屁。谢虎关进死囚牢早就掉脑袋了，哪来的谢虎？我看的一点都不差，就是他。他贼眉鼠眼的光顾往前看了，没注意咱爷俩，这要遇上了咱爷俩不就倒了霉了吗？哦，赵碧心说，你别看黑市街没能耐，这小子聪明劲儿一点不次于自己，他不会看错的。赵碧在这个胡同把小脑袋瓜探出去了，往街上盯着。那你怎么那么巧？再看迎面走了一个人，俩眼发直，背后背着刀，正好迎面走来。那赵碧呢赶紧把头低下了，因为风沙比较大，天气也炎热，赵碧跟黑世杰每人戴着一顶大草帽，这玩意又可以遮凉又可以防小雨儿，另外呢主要能保护五官不被别人发现。赵碧低下头把帽檐往下转了转，哎，真不错，跟那小雨伞差不多。就看那谢虎贼眉鼠眼从身边溜过，哎呀，赵碧心说没错，真是这小子，黑世杰一点都没看错呀，他是死囚啊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哎，这是怪事啊。他想了半天又一合计，别想那个事，这怎么出来的跟我没关系，但这小子出现在状元楼肯定有事儿。难道说金牌跟他有关系？管怎么呢，有没有枣也打他三杆子，跟着一拽黑世杰。看谢虎过去了，他们偷偷从胡同出来，在后头跟踪。幸亏街上有点行人能做掩护，发现这谢虎这小子直接出了北村口了。北村口不远有个大院，他停留到大院门前，东张西望。赵碧一看，赶紧带着黑世杰又钻进胡同，偷着盯着他。一看谢虎这小子站了半天，然后从兜里一伸手，拽出一股的粉笔，也不知在那门上干了点什么，之后是扬长而去。那么说赵碧黑世杰为什么不逮他呀？没那能耐，这谢虎这小子可有本事，那也是黄天霸众人能把他逮住，赵碧跟黑世杰那不白给吗？一看这小子没影了，赵碧跟黑世杰来到这家的门前，学问了半天，一看哦，门框的左手画了溜圆一个小白粉圈，你不注意还真就发现不了。黑世杰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问赵碧，老师哦，你学嘛啥呢？这是啥意思？小子，你往后啊你得好好学着，你不懂这什么意思，这叫留的记号。谢虎这小子今晚上非上这作案来不可，他怕迷失方向，画个小白圈，晚上他一看就上这家来，看来没，这家要倒霉，是吗？那老师你说他能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奸盗邪淫、偷盗窃取都在这小白圈上，看来这家的主人要倒霉啊。那你说咱应该怎么办？这个 不知道跟金牌有没有关系。还是那句话，不管他有枣没枣，咱打三杆子。我先问问你，你渴不？早渴了，渴的嗓子眼直冒烟，饿不饿？饿透了，前腔撇了后腔。这回甭花钱，有饭烙了，跟着我。赵迪看了看附近没人了，他走上台阶，啪啪啪就敲这家的门。这一敲好半天，有人把门开开了，是一个上年纪的守门的人。开开门一看，赵迪和黑世杰不认得。二位找谁呀？对不起，我们是过路的行人，因为嗓子干渴，想讨口水喝，老兄行个方便吧。哦，行吧，你们稍后啊。说着这人心不错，拿那大水瓢给满满兜了一瓢凉水往外一递，喝吧。哎，多谢多谢。哎呀，这爷俩真渴透了，咕咚咕咚咕咚造了半瓢。哎，喝完了精神为之一振。正在这时候，本宅的主人出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有人讨水喝。哦，给人家了吗？给了。给的什么呢？在缸里兜了一瓢凉水，混渣。咱这有茶呀，怎不用开水招待人家？你这个奴才就会耍懒。耶，赵玉一听，这人心不错呀。顺声音往院里一看，出来这人穿的带的那就是主人，穿绸裹缎，那衣服都起浪头，无风自摆。在那个年月，穷苦的人，下层的人都是粗布、蓝布、紫花布，有钱的人才穿得起这个的。绸缎的值银子，一看本宅这个主人上中等的个，胖胖大大的，长得是面如白玉，花白胡须，花白剪子骨的小辫，精神气质是个正人君子。倒背着手从屋里出来了。赵玉一想，要想了解情况，主动得跟人家套近乎。赵玉把水瓢还给把门的，赶紧走了两步，冲着本宅的主人一抱拳。哎呀，您挺好啊，多年不见，您这气色可不错呀，哈哈哈哈，发财呗。这人一听就一愣。哦，多年不见，咱们过去见过吗？哎，好像没见过。哎，您真会开玩笑啊，讨水的就是你们二位，不错。哎呀，讨口凉水喝真是于心不忍呐。我们是赶长途路过您这儿，看来这也是一种缘分。是是，您说的不假，我们这有现成的茶水，二位不嫌弃的话，请到屋中用茶。嘿嘿，正要讨饶，请请请。